台下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1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要为您深入分析台湾在新旧政权交接之际所出现的各种争议。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跟两岸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两岸关系的这个分析的专家吴汉教授来到现场。吴老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今天很高兴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为您请到的是《明报》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牧师。郭牧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正式进入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国民党前秘书长李四川，他在离职前提出建言，建议取消已经举办了10年、已经沦为大拜拜形式的国共论坛。那么有评论人士认为，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后，国共论坛的角色应该更行重要，不但不应该取消，反而应该要加强，质疑取消国共论坛是国民党自废武功的做法。而有关于取消国共论坛的争议也引起了大陆学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甚至有人认为国共论坛如果废除，必将冲击国共两党的关系，不利两岸关系的发展。那么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洪秀柱，他在中常会上表示，国共论坛的举行有其必要，但表现的方式和内容可以再做调整。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请您先介绍一下国共论坛它当年这个缘起，还有它现在现况和功能如何。吴汉教授，
国共论坛是因应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么一个沟通平台。那么当年在2005年连战破冰之旅，那么跟胡锦涛达成了一个5个愿景，那么其中第五项就是建立一个党对党的一个沟通联系机制。那么到了第二年，就是2006年开始举行第一次的国共论坛，那么第二年年底又在举行了第二次的国共论坛。本来这个国共论坛是设计是两岸一边举行一次，轮流举办。可是因为当时是在扁政府时代呢，当然是在不可能在台湾举行，所以第二次以后，那么就形成一个惯例，所以所有的国共论坛都在大陆举行，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过10次。那么当时之所以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沟通机制，是因为在海基会跟海协会这样的两会的协商机制，在扁政府这时代基本上是停摆的。那么既然停摆了，那么在国内对于这个两岸关系发展有很强烈的这种诉求，所以于是乎国民党就去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建立平台之后，那么在马英九执政之前大概举行了3次，那么从马英九执政之后，那么第4届一直到第10届，那么我们看到甚至于在这个去年朱立伦主席还跟这个习近平之间建立了这个朱习会。那么所以过去透过这样的机制，国民党的领导人跟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见过若干次的面。那么当然在这里面达成了一些功能是从这个我们讲两岸关系来讲，它达到了一个吹风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要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政策的话，那么可以在国共论坛里面大家互相讨论，然后提出了一些共同的建议之后，慢慢的它就会形成了一个两岸之间的一个政策。那么特别是这个大陆方面会在国共论坛上面释出一些对台政策的一些利多，比方说会台政策的。那么可是呢，这些后来这个行之有年之后啊，就变成了一个大拜拜的形式，因为很多人就趋之若鹜的跟着这个国共论坛的这个平台走。 那么所以变成结果大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具体的功能，再加上这个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这个联系机制也建立了，这个两岸事务的负责人也都见了面，所以好像看起来国共论坛的这个角色慢慢就淡化。可是在现在来看呢，因为国民党又要在野，又要变成在野党了，那么将来是不是要把国共论坛给废掉？我觉得这在国民党内部就引起了一些争论了。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整个的介绍啊。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郭牧师，刚刚提到说，国共论坛角色虽然已经淡化，但是现在国民党即将失去政权啊，应该未来这个平台对于两党之间领导人的会面跟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反而在半选之后，国民党出现了这个要取消国共论坛声音？您认为应该要取消吗？
我们首先看看这个李斯川这个报告啊，他是半选之后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反思啊，因为他国民党他要更新，他要如果赢得台湾的民心啊，再次选举，他必须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像李斯川，他跑了21个县市啊，到基层呢做广泛的调查，甚至有激烈的争论啊，真实的来听听国民党基层党员的心声，到底他们的政策出在哪？啊，这个内政呢，还有一些外交啊，都进行一些深刻的反思。除了一些内政呢，最关键是两岸政策要有一个很深刻的反思。两岸方面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一中的政策啊，九二共识政策。导致他过度的这个亲中啊，导致他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利益放在这个第一位，台湾的利益放在其后啊，所以导致这个台湾选民呢越来越这个丧失这个信心啊。这方面呢，他们要进行深刻反思。其实国民党内部呢早就有这样一个感觉了，比方说在大选期间朱立伦啊，他的竞选口号就是 One Taiwan 啊，大家都知道台湾那个国民党的政策是 One China 但是他的口号就是 One Taiwan。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知道只有提出这个口号才能赢得台湾选民的民心的啊。现在这个两岸那个政策呢，国民党也很多时候就陷入在一个形式主义叫国共论坛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比方说台商利益这个受损，比方说两岸的这个红利没有公平的这个分配还有这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呢，必须要实质的解决。所以这个国共论坛大败败的形式必须要改变。这个是跟中共的这种接触呢其实要换一种这个形式，不然的话呢，给这个台湾选民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人权状况、国际的形象很差，你跟他在一块，很多时候你的自己的形象就是受损，近墨者黑啊。你连带跟国民党那么跟共产党那么好，最后导致什么呀？导致这个到北京去为共产党这个站台，否定了国民党自己抗战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地位啊。这最后把受损的是国民党自己，所以你跟国共两党，尤其是国民党要跟共产党交往的话，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各种的方式。所以呢，我就像朱立伦自己说的，他是我觉得国民党里面还是比较清醒的，必须这个要转型，国共论坛要转型，国共的交往啊，可能在未来有一个新的方式新的内容，这样的话才能赢得台湾，赢得这个。台湾的这个民心和扎根国民党，真的扎根那个台湾。
好的，谢谢郭牧师。那么台北的吴汉教授，究竟这个国共论坛该不该废除？可能也国共，既然是国共论坛的话，可能不光是这个国民党方面啊，现在这个大陆方面的学者跟媒体都非常关注这个国共论坛要是不是会被废除的问题哦。这个甚至说，这可能如果取消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国共关系跟两岸关系。那除此之外呢，从这个国民党内部来看，刚刚国宝生牧师也提到了，这是两岸政策的一个深刻反省哦。那么台湾有人认为说，这个两岸政策是国民党的强项，你现在取消等于是自废武功。但另外一方面，有人说你的亲中路线才是你导致败选一个主要原因哦，这反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种霹雳手段。你怎么看这两派不同的说法呢，吴汉教授？
我觉得两岸问题在台湾它是一个被动的议题，我在节目中也在一再的跟大家表示这种看法。所谓被动，就是说在尽可能的状况之下是不要去碰两岸问题，但是到了发展到某一个阶段，非要两岸关系去改善的时候，大家又迫切的需要去改善两岸关系。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从本土的角度来看，那国民党再怎么本土也本土不过民进党。可是呢，如果要处理两岸关系，国民党的确它是具有这样的优势。那么过去马英九执政八年的时间，为什么在两岸问题上面虽然做了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结果在选举上落败？我认为是民众产生了疑虑。 那可是当民进党执政之后，如果两岸关系真的又陷入低潮，那么这个时候台湾的民众他又会回过头来要求政府去进行改善关系，这就是我们看到阿扁执政这八年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这样的。所以台湾的民众他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需求，所以不是说台是不是起中的问题。当年这个连战到大陆去的时候，连红帽子都不怕扣，所以基本上就当那个时候是没有请中的问题，可是现在都变成请中了。那所以至于这个台湾内部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现在是有一些讨论，但是我认为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新当选的主席洪秀柱女士呢，她对于这个国共论坛是希望不要废的。那么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看法，可是如果从绿营的角度来看呢，对于我想对这个问题基本上他们是不当然最好是你把这个国共论坛停掉，那么可以完全建立这个民共之间的一个接触。但是从这个两岸的接触点来看，那么我们希望建立多重的管道来接触呢，才能够缓和两岸紧张的形势。所以国共论坛它也不失为一个接触的一个管道，那只是说像郭牧师刚刚讲的，那他就说表现的形式是什么，最后达到的效果又是什么，这个是值得国民党好好来深刻反省的问题。
好的，谢谢武汉教授。郭牧师，究竟这个国共论坛要如何转型哦？刚才这个武汉教授也提到了，如果未来民共之间建立了接触之后，但是可能也会有这个僵局啊，或者是两方出现危机等等，这时候多重的有沟通平台，包括保持国共论坛，是不是也是到时候可能民进党上台处理危机的一个可能的沟通管道呢？您的意见？
对，当然这个保持一个沟通是对的，但是呢，我觉得未来的转型呢，要注意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国共两大还是要接触保持要谨慎啊，因为在这个国共历史上，就国共合作每次都是国民党受损啊。第一次国共合作呢，这个党差点亡掉；第二次国共合作呢，国家差点亡掉。所以现在是算第三次国共合作呢，所以这个利益这个损失呢是非常大，所以宁可呢不接触啊，也是尽量要非常谨慎的要跟中共那个交流，因为中共它是一个很独裁的一个党，对外侵略，对内它是一种镇压人权的，所以你跟他接触呢要非常的小心啊。他在这个国内的话，没有这个 YouTube， 没有 Facebook， 没有推特，你跟这样的国家你交往的话，这个利益这个受损，形象受损。第二点呢，就是说你国共交流呢，一定要保护这个台湾的利益，台湾的利益为重，对吧？你交流不能留在这个大拜拜的形式，你要维护那个台湾的这个台商的利益，哪些台商这个受损？这个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雾霾对台湾的影响，这个问题怎么也要解决啊？还有红色经济链对这个台湾的经济的这种掏空啊，还有这个台湾的人力啊、财力啊都到大陆去啊，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啊，这个要提出来。第三一点呢，就是说国共交流呢，国民党一定要拿自己的优势去交流。国民党的优势是什么？民主宪政，对吧？因为在蒋经国这个戒严之后呢，他这个人权方面，民主国家、民主政党，这是他的优势。他要敦促国产党啊，在这方面进行改革，敦促这方面的话，他的这个优势才能表现出来。我觉得未来的转型呢，肯定是要进行的，但是立足在这三个方面啊，不要流于一个形式，或者是不要被共产党给利用。共产党利用是怎么样？就是最近我也看到中评网很多大陆的这个专家学者就说这个废除国共是公共论坛是不行的啊。其实我们知道大陆那些学者都是官方的一些代言人，是吧？他们代表的就是共产党的声音。共产党他设立国共论坛的目的就是联合国民党这个制止这个台独嘛，是吧？以前在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就是说通过国共论坛来制止这个绿营啊。现在如果民进党全面执政的话，那这个迫切性更加重要了，所以他要联合这个国民党来制止这个民进党台独的这种趋势啊。这种趋势呢，再一个是他通过国共论坛来继续的统战这个台湾的政界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很容易被这个共产党所利用，达到他自己的一个目的，统战台湾、渗透台湾，甚至统一台湾的一个工具啊。这个目的呢，实际上台湾人都看得非常清楚啊，所以要把这个目的要制止，然后呢，采取各种的形式为台湾人谋福利的这个角度来出发，这样的话， 国共论坛呢才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嗯，感谢国宝圣牧师对于这个国共论坛的转型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而且要提到当年国共谈判的一个惨痛教训哦，提醒国民党不要被共产党给利用了。那么究竟这个百年老店的国民党就要如何转型来浴火重生呢？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目前台湾的政坛不管朝野两党都是这个女性当家，那么那个在朝的蔡英文主席，我们就先，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放在国民党，那国民党现在选出了洪秀柱当选新任的主席，那么他的任期是到2017年的8月啊，那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您看第一个就是您预期他是不是一个过渡性质的这个主席，为了就说这下一届就是再补选的时候，国民党还是会把洪秀柱给推举出来吗？另外就是洪秀柱如何在这一年多里面能够确实的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能让国民党振衰起敝？
我觉得这个要先看一下国民党目前的一个形势。那么在国民党选前跟选后，那么大体上我们知道国民党内部是有一种分裂的引诱，那么所谓的分裂引诱当时在挺住换住的时候就可以呈现出来，就是所谓的中国国民党跟台湾国民党之间的一个路线的一个争论。那么在选后呢，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么当然洪秀柱胜选了，当了党主席，那表示说这个本土势力并没有获得成功。那么这里面就看洪秀柱有没有办法去整合。那么如果假如说他是利用这一年多的时间能够到全省跑透透啊，然后这个跟各地方的这个党部的这个各基层都能够深入的交流，那么把目前的整个国民党的形势把它 hold 住，我觉得还是有大有可为啊。但是如果假如说这一年多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而只是在政策上面去做，就是在如何去调整国民党的政策上面去做一些改善的话，基本上是不容易的，因为必须这个党的主席必须跟基层的民众之间、党员之间要能够建立一个连结，唯有这样子才能够把过去大家已经冷漠的或者分散的这些心呢，才能把它聚在一起。
是。
那么当然，如果假如说我们看到这次总统选举蔡英文的得票数，那么来评断的话，证明这个蓝营他只是这次在选举的过程里面他已经是离心离德的啊。那么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如果假洪秀柱能够有效的有这个把整个的蓝营的心重新聚合起来，他当然我觉得明年以后他还是一个可以担当重任的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行，但是现在我们也没看得出来国民党内部有哪一位这个台面人物可以出来领导国民党。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郭宝生牧师，目前在这个1129的大选还有0116的大选之后呢，其实大家都在认为说国民党可能必须要向本土化靠拢了，所以在先前国民党在李登辉总统时期就已经有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有人更提出了这个，因为这个中华民国是目前至少这个台湾朝野两党都有的一个最大的共识，所以又有人提出了中华民国是台湾，把台湾跟中华民国画上等号。那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可以挽救国民党目前的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声势吗？另外，如果真的把这个中华民国跟台湾画上等号的话，会不会又陷入独台或者是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这种疑虑，反而大陆方面也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呢本土化是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选择。我们知道台湾的本土意识越来越强啊，这次大选呢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的这个维持现状政策和强调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个政策赢得台湾人的支持啊，现在认同自己台湾人的台湾人是已经非常多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国民党应该聚焦在这个台湾啊，应该扎根在台湾啊，应该爱护台湾，而不是一种那个中国心啊来看待这个中华民国。我们知道李登辉他在1999年提出两国论两国论的核心呢就是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 啊，中华民国的领土呢仅仅限于这个台风境嘛，啊，它跟以前那个两蒋时代的中华民国是不一样。以前那个两蒋时代中华民国就是包括这个中国大陆，还包括这个蒙古，是一个大中国的一个概念，啊。当然后来马英九执政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个两蒋时代的这种大中国概念，啊，他所以他看这个中国呢，比看这个台湾呢更加的这个宝贵吧，所以人力物力资源所有的都到中国去，你看把中国的苏州啊、昆山啊、东莞都建设得很好，结果台湾啊经济落后十几年，工资都没涨，啊，还有跟那个共产党这样经常勾结做一些事情，引起台湾选民很大的一个反感，啊，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华独这个概念呢，啊，实际上就强调的就是中华民国是台湾，啊，实际上就是两国论的表证啊。像蔡英文呢，他也是两国论的重要起草者。蔡英文提出这个维持现状呢，他的实质就是这个华独啊。华独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不再是以前的大中国那个概念，它领土仅仅限于这个台本境嘛。当然呢，两岸两国啊，一边一国啊，而且中华民国在台湾呢不隶属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华独呢也是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啊，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啊，这个跟台独不一样。台独呢，他是认为他是这个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啊，台湾也不属于中国，但他这个国号呢，是这个台湾共和国，啊，当然这个华独这种概念呢，共产党呢肯定是不太喜欢，啊，他是提出既反对一中一台，也反对两个中国嘛，啊，实际上中华民国在台湾呢这种观念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两个中国的概念啊，但是目前这个台湾的这个整个形势，尤其这个周子瑜事件呢，这次大选呢，都表现了就是说这样一种中华民国是台湾啊，台湾啊是啊台湾人的台湾，中华民国也是台湾人的中华民国，这种观念呢已经在台湾成为一个共识，所以国民党呢应该朝这个方向来改变啊，来这个承认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既有领土的目前的这样一个现状啊，他抛弃一个大中国心。只有一个台湾心，真的爱护台湾，扎根台湾，我觉得他才有一个出路。对。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刚才这公募是提到这个华独的概念跟这个周子瑜事件，我有一张图想要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在网络上面有一张这样的图，说一秒钟就可以分辨什么是华独跟台独的概念。看上面这个卡通人物，他右手拿这个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国旗，就是周子瑜事件当中他挥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旗帜，这个叫做华独啊。那么下面这个卡通人物呢，他的右手拿的是这个未来号称是台湾共和国国旗的世界台湾人大会的会旗，好，他左手拿的是代表台。独的一个金鱼旗，
对对，
这种挥着旗帜的这个代表性就是台独人物。那么这个图就一秒钟分辨什么是华独的这个概念。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哦，4001200551，或者是台湾的听众00801148940，谈谈说您认为国共论坛究竟该不该取消，还有这个华独究竟是不是国民党的救命稻草。我想先接听湖北吕先生您的电话，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说。
好，我赞成这个吴汉教授的他的分析。这个国共论坛呢，这尽管这个没有在这个过去的马英九先生执政的八年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他稳定了两岸的安定，就是说把两岸的关系呢，他确保在一个和平安定的气氛中。破坏这个气氛的这个任何动作是不应该有的。这不管是什么华独还是台独，只要是说。这个整个民族曾经是在这个伤口里，我们两岸的这个同胞都是在伤口里，现在要把这个伤口怎么样愈合，那我们应该朝这个方面去思维，就可以改变这台湾同胞所需要的这个愿望，也可以这个是大陆同胞的这个愿望同样的能实现。
好的，感谢湖北的吕先生。台北的谢先生您好。
喂，
谢先生请讲。
喂喂喂喂，
请说。
喂，好，谢谢哈。我想请问那个国共论坛哈，能不能讨论那个环保空污还是贫富差距人权的议题哈，还是司法独立？另外能不能讨论那个大陆的开放党禁报禁呢？就相关议题，还是民共的论坛可以讨论这些议题，那双方是不是可以接受，还是有哪些议题可以更深切？好，谢谢。
好的，感谢谢先生的问题。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山东的彭先生，
主持人好， 我说一个观点呢，这个这几年啊，开始干起这个马英九啊，他是有功无能，他不执政八年啊，其实我们还不能到台湾来亲眼看一看台湾是啥面貌。但这个也需要一个态度是不能允许的，我都是发表我的观点，包括你这个主这个那个嘉宾啊，你这个主持人嘉宾那个发言的，对不对？从这个不管从劣势从地位，你要有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要和共产党啊打交道谈。我原来说过，要改变嘛，你改变共产党嘛，人家还同意，你就谈同意，我们就大家谈同意嘛，谈了要走向民主，走向民主法治。
好的，谢谢山东彭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今天上半场时间比较有限了，那稍微尽量的快一点哦。这个河北张先生请简短发言。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嗯，刚才那个央视海峡两岸也在讨论这个国共论坛的问题。我想这个央视海峡海两岸是国共论坛的翻版吧。
嗯，
我是非党人士，是对国共都不是他们的党员，作为中国人，我认为这个国共论坛有很大的局限性，就这个，比如说海峡两岸，这是个翻版，国共论坛翻版。经常听到国民党政客邱毅是吧，骂马英九，骂蔡英文，骂民进党，是吧？这代表是这个台湾的国民党在台湾是代表一部分的利益。可是，这大陆感到，民进党那么坏，蔡英文那么坏，为什么能执政呢？就是这个代表性过于狭窄，是吧？
感谢
台湾国民党，我
张先生，谢谢您的来电。宁夏高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高先生，请说。
好，您好，这个是武汉教授好。我看应该是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呢？那就是杀猪拔毛，反共灭党啊，不消灭共产党，打倒国民党。这国民党搞什么三民主义都是胡说八道，五权宪法杂七杂八。和这样一个邪恶的中共的血淋淋的这个政权勾结，与狼共舞，能有前途吗？能有希望吗？啊，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就请两位来宾了回应一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还有给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龚女士。
对大陆的观众呢，还是寄希望于国民党能够反攻大陆啊，解放这个大陆人民的。实际上这个是最初的那个国民党的一个本色，就是他的反共，追求民主宪政。但这个东西呢，现在国民党给丢了，所以大家很失望。他不仅不反共，而且跟共产党呢，可以说狼狈为奸，与狼共舞啊。所以国内的人民呢，对国民党也是非常失望啊。当然，你现在这个叫台湾岛的这个国民党来反攻大陆是现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好的出路呢，还是这个保守他台湾的这个根基、这个地盘，扎根台湾啊，就是谋求一种华独啊。现在蔡英文的这个政策就是，表面上他虽然不说这个华独，但是他执行的还是这个华独的一些政策，两国的两岸的一个政策。其实这个他为什么胜选呢？这方面国民党应该吸取一些这个经验的个教训啊，从这个民进党的胜选里吸取教训，看民进党是怎么处理这个两岸政策的。所以这个比方说这个国共论坛啊，还有两岸政策，他有一个全面的反思之后，我觉得他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啊。只要你能改，那台湾人民还会再次的来赢得台湾人民的民心，这个机会还是有的。对，
好，谢谢龚牧师。武汉教授。
国共论坛在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沟通的平台，那么从大陆的角度，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一个统战的一个机制。那么但是无论是统战或者是我们从台湾的这个沟通来讲，那么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有效。那如果假如说是统战有效的话，那么今天应该这个民进党不会胜选，所以显然这个统战的作用它是不存在的。那么至于说沟通呢，国民党在过去的沟通里面确实也实现了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那么只是说未来的新政府能不能持续的让这个两岸和平稳定继续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新政府必须考虑的。那么国共论坛它能不能再继续扮演一定的这个功能跟角色，我想这个是看国民党是不是有办法振衰起弊。国民党的影响力越大，国共论坛的作用就越大，国民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那么国共论坛就变成了一个这个花瓶而已了。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有关于国共论坛存废还有华独这个概念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台湾订定言论自由日，今年当年。